主牧师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的恩典，也是谢谢主牧师的邀请，今天能够来一起来敬拜神。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了哈，但是我想大部分人我还记得，有很多新人，我觉得这是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哈。虽然说我很久没有来，其实我常常跟主牧师在一起，因为我们还要一起到国内去侍奉啊，真是很大的恩典。也谢谢今天早上哈，诗歌敬拜录的姐妹啊，这些诗歌我愿意为你去。其实我今天很多的信息跟这个诗歌里面的内容就很接近啊。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召集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来敬拜你。也谢谢你今天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，这么下雨这么久以后，我们看到这个一起来的礼拜天的时候，我们真是非常感恩。主，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，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掌管今天的聚会。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那请那个，好。今天我的信息是跟随圣灵行。开始之前哈，我们先来读，对不起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那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啊，一到九节，一起来。提阿非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施洗约翰用水施洗，但多时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身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我总是觉得哈，我们中国人其实很有福气的，因为每年元旦过了以后还有个旧历新年，昨天是什么元宵嘛哈，所以据说今天是开年的时候啊。那我是觉得每年一开始时候，很多的弟兄姐妹啊，个人我们都会立个志嘛，立个志今年要做什么啊，有一个什么目标啊。我想可能很多人都立了，但是我想可能有一些人啊，我问说啊，今年立志人请举手，有立一个志向、立一个心愿，说今年想要完成一件什么事的，请举手啊。那很好啊，那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嘛啊，很好。那我就说，很多时候啊，美国人呐、每到新年的时候，他们要立一个最大的志向是什么？就要怎么样？减肥嘛。所以你看到健身房啊，哇，新年来的时候就很多人的，但是你就知道这些人呢，三个礼拜就不见了哈，他们交了钱就不来的嘛。那基督徒立了什么志呢？立什么志？哎呀，我今天一定好好读经。那读到第二个月也是停掉了啊。我想这是求神怜悯哈，让我们立志。今天呢，我会从那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因为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我们来看看。我们今年个人也好，或是教会也好，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年跟随的圣灵行啊，来圣灵行看，让使我们更加的能够有能力传福音， 或者是能够教会更加的兴旺。好，我想教会兴旺也看到恩信教会最近也是人数的增长啊，这是同时我看到最高兴的就是年龄层降低哈。因为你生个 baby， 你们的年龄就是平均下来就什么降了很多哈。所以说从平均年龄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神的赐福。那么呢，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其实呢也叫做圣灵行传。因为的使徒行传里面是讲述很多很多圣灵的带领。虽然说是使徒里面在里面建立教会，我们都也知道使徒行传是新约里面唯一的一本的所谓历史书，就是它记载很多的历史教会的发展，尤其是主耶稣他升天以后，那么差不多从那个差不多二三十年的时候，那个教会的整个的成长的情况。所以我们常常就说使徒行传是我们今天教会增长、教会管理、教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。其实我像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那些形式啊、敬拜方式都是从使徒行传那边来的哈。同时呢，我们很重要的，我们说使徒行传我们是讲圣灵的工作，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圣灵的工作，但是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们不是讲灵恩哈。圣灵的工作跟灵恩不一样，因为灵恩是比较专门讲那些医治那方面。所以呢，同时我们也了解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呢？是一个医生，他是路加。路加今天他是什么人？他其实是在叙利亚的那安提亚人啊。今天的叙利亚这个整个战乱很厉害，他就从那地方来的，所以说他不是犹太人。他写那个书的时候，差不多主后六十年到六十二年啊，六十二年。所以我问一下各位，主耶稣什么时候离开世界的？多少岁？所以你可以看到哈，这个使徒行传是多少年啊？一共是写的是吧？三十年左右啊。这个教会里面整个成长啊一个情况啊。所以呢，另外呢，我们也看到刚才我们读的九节经文里面呢，有很多次提到圣灵。有三次提到圣灵。因为他这个书他就说那个路加就说，他说提阿非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。所以说路加就说我已经写了前书，到底他的前书是哪一本书呢？当然就是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其实这两本书呢，在以前可能是在同一本书，但现在的话他就是把它分开来了。所以跟路加福音，同时他写这个书呢是什么时候，他所记载什么，主要是记载主耶稣他所教训的他所做的事情，所行的，所教训的，一直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。所以说他这个在第二节就开始讲到了，他说我写这本书啊，是主耶稣生下来他所行所教训一直到他升天，然后他中间有个注解，是在主耶稣借着圣灵吩咐那个，就是给对那个拣选的使徒给他命令，给他使命以后所说的就是说主耶稣他是在告诉门徒很多的教训，在那些吩咐以后呢，他就升天了。所以说这个使徒行传就是说主耶稣一直到他升天时候所写的。这里面讲到一个圣灵就是说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那个拣选门徒里面也是提到一件事，什么？借着圣灵就是因着圣灵来吩咐那些门徒。所以说我们在讲的圣灵的时候呢，我们先第一个先了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一个神但三个位格父神、圣父、圣子跟圣灵。所以我们从那个时间上来看，各位你们假如对旧约熟悉的话，你都了解旧约所记载的绝大部分都是什么？耶和华神的工作 啊。那么在福音书里面，四本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都是什么？耶稣的工作啊，就是耶稣的工作。那么从使徒行传，我们今天讲的使徒行传，一直到最后启示录啊，尤其是你到启示录里面所看到都是什么？圣灵的工作啊。这个是从时间的角度上来看，但是我们也看到三位一体神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啊，是一位神，但是他们三个位格，所以做的神不一样。那么我们说，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，从救恩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当人堕落以后，在创世纪啊，第三章人开始堕落的时候，父神就怎么样，就开始了有一个救恩的计划。所以说父神在救恩里面他是个计划者，他计划怎么样啊，来从把我们从那个悖逆罪孽当中救出来。那我各位，是谁执行的这个计划？是谁上的十字架，被钉了十字架而死？主耶稣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那个救恩的工作里面，主耶稣他的扮演的角色，他是执行者。但是我问各位，救恩的完成者是谁呢？圣灵啊。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，的确我们有新生命，但是呢，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说真正的所谓的成圣？从我们信主到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个成圣的过程。这怎么叫成圣的过程啊？今天我的师母没有来哈，我就可以讲了。我们是做传道人，我做牧师嘛，你说我跟我的师母会不会吵架？当然会嘛哈，因为我们的意见不一样嘛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我的师母是湖南人，她喜欢吃辣的嘛，我是广东人，不吃辣的，单单要去哪里吃饭都会怎么样，意见不同，意见不同开始就怎么争吵了嘛。我们那个礼拜二就要去台湾了啊，这次我是很感恩，我们是创举，我三个女儿，两个女婿，小女儿的男朋友，还有呢三个外孙一起去台湾。所以说我今天早上我就跟我的师母讲了，我们去台湾哈，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一的是你那个说了算，是我说了算哈啊，去哪里玩去哪里吃，那我就说好，就你来啊，你决定去哪里啊，我就并不参加意见的。单单去哪里吃饭去哪里玩，意见是不一样，就会开始争吵啊。当然是刚信主的事，还没有信主的是什么，譬如说一个月吵三次好不好，然后信了主以后呢，一个月就吵嘛，吵那个两次半好了。然后开始新的组，一直到现在的话，我想一个月哈，意见不同可能有一次吧。那么等到有一天的话啊，吵不动了哈，那我们就必不争吵了嘛啊。这个就是所谓成圣的过程。所以说这个是谁的工作呢？圣灵的工作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会提醒我们。我举个例子，我常常是说哈，我们夫妻，你们有没有夫妻在这边？有很多嘛。你们会不会吵架？你不用告诉我，你不要不会吵架哈。我虽然跟不认得你，我知道你一定吵架啊，一定吵架嘛哈。吵完架以后呢，通常一般吵完架哈，先生通常都怎么样？都是认为自己是嘛，是对的嘛。哪一个先生觉得自己是不对的？我是男人呐，我是比较理智的嘛。姐妹怎么样？感情用事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吵完架以后呢，不用那个，我没有那个暗示任何人哈。吵完架以后呢，我常是说姐妹们呐、你们呐、不要吵架，吵完架你们其实吃亏的。先生吵完架以后，他那个晚上怎么样？呼呼大睡。姐妹吵完架又怎么样？睡不着。但是呢，信主以后圣灵感动了嘛，慢慢开始呢，先生怎么样？晚上怎么吵完觉以后睡不着了，除非睡觉前跟太太道个歉啊，道完歉以后就睡得着了。我想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。这就是说我们得了救恩，但是我们到成圣的还是有很长的阶段。 感谢主啊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不同的地方，我们有圣灵在我里面工作哈。那么我们常常讲说神的旨意，基督徒我们常常是说啊，我们就怎么样祷告都是神的旨意嘛。啊，你买个房子我们看神的旨意哈，啊，去哪里读书看神的旨意。但是呢，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各位知道哈，我们常说父神的旨意，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常看到父神的旨意，其实在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，我们所谓神的旨意是讲什么？主耶稣的他的教训，他的命令。我会问各位，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命令是什么？声音大一点。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、尽爱主你的神。另外一个什么？爱人如己。所以你看到福音书里面，他就说他给我们最后一个命令说，你们要互相相爱。所以说这个是主耶稣，爱可以包含一切，好，爱可以成全律法，这都是主耶稣讲的。那么到使徒行传以后，你会看到什么？我们所讲的是圣灵的引导啊，刚才你们唱那个那个诗歌，我愿意为你去嘛哈，哎，我们就看圣灵的引导。所以说，通常说我们说神的旨意啊，其实你可以说父神的旨意，我们常说神的旨意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耶稣的命令。从今天来讲，圣灵在我们怎么心里面怎么引导我们，这就是所谓神的旨意。啊，当然我们就是说哈，有一个是比较神学的问题了，我就问一下哈。那主耶稣今天在哪里？在父神的右边嘛，父神在天上的宝座嘛，对不对？圣灵怎么样？在我们心里面，对不对？那我可以问一下，主耶稣在不在我们心里面？啊，在吧哈，因为他三位一体嘛。啊，所以说我们虽然是说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，但是父神跟耶稣也在我们里面，因为他们三位一体，他是并不分开的嘛。所以有人就说啊，我那祷告的时候我应该向父神祷告啦，还是要是耶稣祷告，还要圣灵祷告，就吵了啊。有人说你不能向耶稣祷告啊，不能向那个圣灵祷告啊，因为主祷文里面说我们要什么天上的父。其实你向耶稣祷告，向圣灵祷告，我听到以后我说哈利路亚，赞美主啊！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圣灵的引导。所以说你们讲到拣选，我们常是说一件事情哈，拣选很多，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那个前面侍奉啊，我也说过，你在教会假如你不参与侍奉的话怎么样？你过着什么幸福快乐的日子啊？只要你一上来，哇，刚才露露在那个姐妹在领诗，哎，你们说，哎，这露露姐妹你的头发怎么变了哈？啊，就开始怎么样？哎呀，你那个声音感觉怎么样？你拍子好像打得不太对了。啊，只要你要教主入学的话，他怎么样？杨东啊，你这个圣经都还并不清楚啊，啊，都有错误。啊，你要做那个招待的话。啊，你今天怎么做穿的招待衣服并不够整齐哈，所以说开始呢，你在侍奉的时候就怎么样，很多声音就出来了。声音你一出来的话怎么样，我们通常就怎么样啊，算了啊，既然这么麻烦我就不要侍奉了吧。但是这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要了解你不管是在上面来侍奉，你不管是事情或是 PowerPoint， 都是神的拣选啊。你们想到过为什么你会在上面来侍奉？不是我们特别行了啊，当然我们是能够施行也是对，当然是要没有经过神的拣选的话，那我们今天讲就是说圣灵的拣选的话，那我们的侍奉就很辛苦了。尤其啊，你们说侍奉辛苦啊，我觉得哎，我不是说我是做传道人做牧师我讲哈，其实啊，做牧师做传道人的侍奉也是更加辛苦嘛，哈。 哎，我们讲完道以后，有人就说，啊，这个牧师讲的道怎么样？不行。啊，我们上个礼拜的牧师比他讲的好。啊，然后在那服侍的时候，啊，弟兄姐妹问题一大堆。据说我们现在美国有很多人从中国来啊，从台湾来啊，或者从香港来的。我常听说啊，做牧师你还要去接飞机了哈，啊，因为没有人接飞机嘛。做师母的呢，假如家里面小孩没有人带的时候，就想哎，应该谁的？每个人都忙，只有谁空？师母空嘛，啊，就打电话给师母了。所以我们的服侍也很辛苦的了哈。那么呢，我们也是尝试说圣灵的拣选呢，啊。很多时候圣灵的拣选的时候，你要了解哈。这是一个呼召，也是一个呼召，所谓拣选就是个呼召。同时呼召呢，很多时候呼召是一直要到被呼召人有回应，愿意答应以后，我们上面才说是个有效的拣选，所谓 effective 的 calling。 你们在教会啊，在教会有一阵子了啊，突然间有一天啊，总牧师就来了啊，总牧师说啊，这个弟兄啊，我们现在的那个主日学的老师不够啊，你可不可以来帮忙？或者是到一个姐妹说，哎，我们儿童主日学啊，那个小孩那个老师不够啊，你可不可以来那帮忙？我们第一个反应怎么样？啊，不行不行，我的圣经还没有读完一遍哈，我特忙碌啊，我那个是不行啊，我没有教导的恩赐。就开始讲了，但你不要忘了，这个时候圣灵就开始做工了。你讲完以后怎么样？你回去了嘛？一个礼拜以后，哇，睡觉一醒来声音就出来了，总牧师说啊，你可不可以教那个儿童主日学啊？你说还是不行，两个礼拜不行，两个月以后还是在这里面，圣灵的声音还在那个里面催促你嘛？以后一直到怎么样，我说好，愿意，你是晚上睡觉可以睡得着了，啊，因为我们说到底神的旨意圣灵的引领是怎么知道呢？有很多人说啊，我那个做梦到很非常非常少了，非常非常少啊，我那读读圣经的时候告诉我了，我应该去做主日学老师啊，不会的了。神啊，圣灵经过什么教会的属灵长者，经过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来对你说话。其实你不要以为哈，他随便说啊，你来教主日学，不是的。其实我们做传道人，我名字观察你很久了啊，为你祷告很久了，你都知道有人常常暗中给你们祷告时，你要小心啊，你们是被害的，都不知道的啊。一直到你那个同意来出来服侍了以后，那你就会心你就平安了，这就是所谓圣灵的拣选。所以说我各位弟兄姐妹，假如你来在教会服侍，你一定要知道你是经过圣灵的拣选。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，你今天回去知道，就说啊，我今天领事是圣灵的拣选，那你就怎么样，就会领事领的好了嘛，啊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里面开始讲到哈，第二个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了第二件事情，所谓的圣灵的喜。第四节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喜。刚刚就你们唱歌里面说圣灵和火的喜嘛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各位弟兄姐妹，在座的迎新主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接受圣灵的喜？都应该点头哈。因为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是一个过渡时期，有很多人他们受洗的是施洗约翰的喜。我问各位，施洗约翰的喜是一个什么喜？悔改的喜。但是呢，圣灵的喜是什么？一个生命的喜。但圣灵给我们洗礼以后，我们有个新的生命，这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就说，到底 什么是圣灵的喜呢？怎么样才是圣灵的喜呢？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那里面说到啊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怎么样？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这就叫圣灵的洗了。好，当我们在你们洗礼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现在奉主耶稣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给你施洗，圣灵的洗。所以说，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，即使连那个使徒们，他们也是指还没有接过圣灵的洗，因为我们都了解，啊，主耶稣他必须他要等到主耶稣他升天以后，圣灵才过来，才下来。所以说啊，是一个生命的洗。同时，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啊，哥林多前书那边，你们说了一件事情，我们都是一位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一个身体。所以我们都是借着圣灵的洗，我们都是同一个圣灵的洗进入身体。是哪是那个身体是谁？什么是身体？教会嘛，哈啊，因为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啊，所以我们借着圣灵，我们一同都进入了主耶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，这就是圣灵的洗。啊，圣灵的洗，所以我想应该 是蛮清楚了哈。那么讲到圣灵的洗，我刚刚已经讲过啊，圣灵的洗，我们今天的我们啊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信徒，我们今天的洗呢，当圣灵降临以后呢，我们有一个事情，就是刚刚已经讲过圣灵的内住啊，就是说主耶稣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说一句话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内住永远的同在。同时呢，约翰福音那边也讲到，但我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这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原来是啊，主耶稣离开世界，他升天以后，他求了父，把保惠师圣灵就来了。所以说我们就说啊，主耶稣升天以后这个阶段开始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说圣灵就内住在信徒的里面啊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我们第三个地方，刚才我们读的经里面就是说第八节里面讲了一件事情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里面讲到，他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怎么样得到能力了。各位，我问各位说，我们得到什么能力？是不是得着医病赶鬼的能力？很重要，这边讲到，因为它里面说得着能力就怎么样，就要做我的见证。原来它里面这边讲的最大的能力怎么样，要让我们做见证。这就是在圣灵在降临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说是圣灵充满的时候。我就问各位弟兄姐妹哈，在那个福音书里面，主耶稣差派他使徒出去，差派两个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传道的时候，他会说什么意思？我会给你什么？一病赶鬼，甚至讲方言的能力。我问，今天还有没有？今天还没有 ？OK， 一个说有，一个没有啊。我们来看看，我只能告诉你一个我个人的经验了哈。我第一次去中国去服侍的时候，应该是2000年左右啊。那个时候有一对宣教士到我们教会来讲了宣教年会，完毕以后我受了很大的感动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工作，所以我也常常出差。有一次呢，我就要准备到杭州啊，去那边开个会，所以我就想啊，我开完会以后我应该到上海走走嘛，所以我就跟他传道宣教士就说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啊，我很想去看看上海的家庭教会。结果呢，真的是他走以前，他送个电邮给我，给我一个姐妹电话，姐妹的名字。然后我就去上海了。他就是那时候警告我哈，第一个你打电话不能够在宾馆打电话了，那因为会有窃听嘛。今天我会说你不能用手机，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了。他说你只能来打电话呢，公共电话。结果我就去了上海了，就开始就真是如履薄冰啊，就开始就找上海的公共电话，有没有人从上海来的？没有啊？哦，有，好，很好。结果我到上海的马路上去找个电话，一打，一拿起来电话怎么？我不晓得今天怎么样，线可能没有了，坏掉了。啊，不，并不工作。然后我又找第二个电话，还是坏掉。哎，我就想说神啊，是不是你不要我哈？来这边的、看那个家庭教会。结果呢，第三个电话，我跟我师母在一起，一打电话，对方铃就响了。哎呀，一接手，我就说某某姐妹，他说我就是。哎呀，我感谢神。啊，在这上海人海茫茫当中，一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他。那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我也想去看看家庭教会啊，你们的教会啊。他说正好，因为那是礼拜五啊，我们礼拜五有聚会啊，你就来去来啊，就来。结果我们他给我地址了，我就打了一个打的啊，打的啊，就是出租车，就去到他的家里面了啊，就看到他。然后我们就出门要去那个聚会的，他的弟弟是交通大学的一个讲师这样子，他本来他也要去的。那个姐妹就告诉我，他说他弟弟不能去，因为上海那个时候可能雾霾也很厉害了，他突然间今天心脏啊很疼痛，很痛，不能出去。然后就说老师啊，你给他祷告，给他医治祷告。我是平信徒啊，我从来没有说给人家医治祷告过了，但是你从美国来，你就要会一直祷告。你从美国来，你就是老师。你从美国来，你就会一边赶鬼，就会赶鬼哈。你知道，啊，因为你到台湾的乡下，还有很多那个鬼附身的。结果我就怎么办？哇，我就闷着头皮哈，按手，我给他按手，啊，就给他祷告，我说奉耶稣的名啊，然后医治你。完毕后，我们就那走了。他又就坐一个计程车又那走了。在计程车上面的时候，我就跟他姐妹说啊，今天呢、我从美国来，你可不可以给我5分钟的时间来分享一下哈？他说不是不是，今天全部时间都是你的了。哇，我的师母在祷告啊，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那时候我正好我也在主日学里面教书，我都很喜欢那个90篇嘛，哎，就想我就今天晚上可以讲了。就到那边啊，上海你知道哈，中国都是凡是6层楼以下的话都没有什么，没有电梯。你知道这个什么地方聚会最安全了、啊？最顶楼嘛。所以我们就从旁边啊、从那个楼梯上去的，一片乌黑了。你不能用那手电筒了，我们就摩托上去了。到那边以后，3分钟以后又两个进来，再5分钟又两个进来，因为大家都是分散进来的。所以来到以后就开始敬拜了，啊，开始敬拜，啊，唱完诗歌我就开始分享了嘛，哈，一边发抖一边就那个分享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到最后结束的时候，那个姐妹祷告，她怎么讲说？哎呀，天父啊，求你哪一天让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可以声音大一点。我们唱诗歌很小声，他把声音把它传出去。我们在那聚会呢，是在他的卧房里面，10几个人，超20人就挤在一起。哇、哦！我听到心里开始流泪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也在唱诗歌嘛，哈。露露姐妹有没有说啊？你们声音大一点。其实我们能够敬拜神啊，下一次下个礼拜声音大一点啊，我们不用祷告。结果我们又坐计程车回到他家去了。 一看到他的弟弟，他弟弟说，我的心脏病好了。哇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是不是我有医治的恩赐啊？不是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按手的时候，神就借着我们按手祷告来医治他。我会告诉你，你要去服侍，你要记得有几件事情你要做的。你要能够传讲福音，能够带圣经，你要能够一直祷告，你能还能够赶鬼。尤其到那个乡下去哈，你瞧到台湾去南部去的话，那鬼附身人太多了，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敬拜那些鬼神的。你到泰国去也是一样，到中国大陆一些偏远的地方都是这样子。然后你去了，我已经说过了哈，你从美国来，他就称你什么？老师嘛。你老师就要会怎么样？就会讲经，会医治，会赶鬼。所以说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主耶稣还是给我们医治赶鬼的能力。当然我们要了解，我们不是讲灵恩啊，不是你有灵恩有那个医治的能力，而是神会借着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来做医治的工作。我就跟个弟兄姐妹讲哈，你们下次回去，刚刚听说杨东他的父亲是吧，母亲是吧，啊，他生病的，你们回去的时候，可能你的父母年纪也大，也会生病。生病的时候，第一个怎么样？就去什么？找医生嘛。下次慢一点，你去告诉你的父母，我给你做报告。我们常常忘了我们神给我们的权柄，我们有一个祷告的一个能力，我们可以做医治的工作。你不妨试试看，你先给你父母祷告，他说不定不用去医院了哈。当然医院还是要去的，但是我是告诉你，有很多那些疾病的时候，其实神给我们祷告的能力我们一定要用。因为我们常常做基督徒，我们回到家里面，我忘掉我们是基督徒了，不给他们祷告，因为我们很怕嘛，父母还不信主啊，你说祷告他们并不听怎么办？我会告诉你，没有人拒绝会你给他的那个祷告的。人虽然说有时候还不信主，但是他接受你给他祝福的祷告，这一定的。所以各位记得哈，所以说，但是我们说圣灵的充满跟圣灵的内住不同的地方怎么？圣灵的充满是暂时的，圣灵的内住是长久的。圣灵的充满在那个旧约的时候也常常发生啊，大卫、扫罗、很多先知，圣灵充满他的时候，他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就像我们做传道人的哈，我常常是说一件事情，姐妹们的都是什么？口齿伶俐嘛。弟兄怎么的都是怎么样？拙口笨舌的，都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有件事情是这样，当传道人站在前面的时候，他讲起道来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我怎么样？还不错嘛哈，啊，那个声音都分得很清楚啊，一个字一个字咬得很清楚嘛，你们听得懂。所以说我们在上来的时候，你要做个祷告，圣灵你充满我们。所以我们在上面的讲道的时候很流利，等一下去的时候怎么又是口齿不清楚了。所以说那个师母就说哈，在师母面前还是怎么样，讲不清楚啊。这就是圣灵充满啊，跟圣灵的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就说很记得圣灵的充满的能力，主要的工作给我们传福音。他即使给我们医治能力赶鬼能力，最终还是要传福音。所以说从传福音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我想对恩信教会来讲，什么地方是耶路撒冷啊？ Los Gatos 好吧， Los Atos 还是 Los Gatos？ Los Atos。 犹太全地怎么样？就你们旁边的腹地嘛，南湾好了。撒玛利亚在哪里啊？ 什么地方信仰是混杂的，什么都来的，三藩市嘛，啊，三藩市就是我们撒玛利亚嘛，犹太全地，直到地极，地极哪里？各位了解哈，地极，二十一世纪最大核厂在哪里？中国大陆，有8000万人，有1亿人在信主，那么信主的比例很快的，你们假如要传福音，去中国大陆传福音。当然我也了解你们很多从那边来的，记得下次回去的时候开始查经，把朋友 召集起来，带他们那个小组查经哈。你们说哎呀我不行啊，你们行哈，美国这个地方你们真是受的教育，受的我们圣经的这个教导太好了啊，又主日学又主日正道。你要知道在美国100个信徒有一个牧师或传道人啊，中国大陆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需要牧养多少人？1000人甚至10000人，没有这些传道人。所以你们去，你们比很多人都要行了哈。这个穿红衣服的姐妹，我看她下一次就是可以做了啊。所以说各位，我也了解你们可能很多不能去啊，不能像我们这样去，但是我也是很感恩很多弟兄姐妹是用金钱的奉献支持宣教士啊，自己不能去别人去，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最后的恩典。所以讲这边话，恩信教会今年的传福音的策略是什么？传福音的作用，我们真是记得要接受圣灵的拣选来服侍，来服侍主，服侍我们弟兄姐妹。记得圣灵内住在我们，我们要听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引领让我们生命成长，灵命成长。最后圣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有能力去传福音，让教会更加的兴旺。我们低头做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我们感激赞美你，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，借着你这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你的引领，你带领我们，我们为此献上感恩。让我们今年成为一个传福音的，每一个人都传福音的个人或是教会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